所以那大家睡得好吗？这声音听得见？还可以啊，
听得见吗？后面
没有反应。听得见吗？后面可以啊。我以为我昨天说这个 period table 啊 periodic table 使我想起骨灰，他们就把我讲台给没收了，所以我过来看看，哎，怎么没有讲台？原来他们在用，还好没有没收。当我妻子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会坐在那个床小床的旁边看着孩子，那一看呢就一个小时，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记得我老大生病的时候，他也是守在旁边，其实也不能坐着，但是就很担心。这就使我想起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天父对我们每一个时刻，他都用他的 video camera 照下来。当我们在困难里，在病痛中，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疼爱的守在我们旁边，因为他对我们有一个期盼，这个期盼就是我们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当我们在关心我们的儿女成长，甚至我们在谈论我们自己健康的状况，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谈话大概三四句就不会离开啊，你身体的状况怎么样？你的健康情况？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吃什么补品啊、药啊什么？很容易我们就会关心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但你有关心到你灵性的健康吗？好像天父关心我们灵里的健康吗？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题目。因为当我们进入永生的时候，只有一个衡量的考量，那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今天我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段大家都熟悉的经文，我们一同再来思考属灵生命的健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来到你为我们所预备属灵的国度中的时候，主啊，你关心我们与你的关系，主啊，你看着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主啊，你盼望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你也盼望我们能够为你结果子。所以天父，你差派你的爱子来到这世上，就让我们看见你所期盼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儿女。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教会生活，是出于你的预备赏赐。在美好的环境中，我们灵命得以喂养而成长，我们也能够为你结出属灵的果实。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求主光照，也帮助鼓励我，让我们能够更好更快的成长。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愿意向耶稣，求主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这一段经文呢，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讲到新生命的开始，用葡萄树跟枝子做比喻。第二个段落讲到新生命的成长，是要藏在主耶稣里面。第三个段落讲到新生命的彰显，就是能够为主多结果子。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主耶稣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这葡萄树有很多的品种，好的品种呢，它结的这个葡萄如果是做酒的，就非常的讲究，不但跟这个产地气候湿度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供人吃的，它特别的培育让它能够长得又大又甜。那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意思就是最最纯的一种品种。天父是栽培的人，所以真葡萄树有它的品质，这个品质呢，只有在它本身所延展出来的枝子上才能够得到延续出，然后结出真的葡萄来。他说天父是栽培的人，这个生命是由天父亲自参与来建造，说明了我们每一个人，你的每一天的生活，你所接触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天父的计划跟观测中。他说我们多结果子，葡萄树只有一个作用，葡萄树就是要结葡萄，如果不结葡萄，这个葡萄树就毫无意义。那在中东的这个地区，或者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山坡上，他们常常种的这些葡萄树，我有机会多次去以色列，特别都会看到这些两样东西，一个是橄榄园，另外一是葡萄树。在这个山坡上他们种这个葡萄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葡萄树都是很矮，不是很高，大概只到我们一般人的这一个胸脯这样。那它这个一排种过去啊，它的每一棵葡萄树都是很粗的枝子，很粗的枝子，但是它上面呢，就长出很细的枝子，这个细的枝子呢，就被这个线铁线给连在一起，就是为了结葡萄。所以种葡萄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气候土质啊。那这个种葡萄的人，他是闲不了的，他要花很多的功夫去照应这个葡萄树，因为葡萄树容易生虫，它也很容易随便的乱长，所以这一个种植葡萄的农夫一点都不轻松的，他天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要去修剪。那么耶稣用这一个比喻，他在讲什么呢？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主耶稣用他的话来洁净门徒的心，主的话使我们能够心灵归向他。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开始都是因为听到主的话， 听到神对我们借着他说过的话向我们说话，当我们听到话神的话之后，我们心灵受了反应感动，让我们愿意接受。最重要一个人得救的条件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得救？有的人说也不清楚，到天堂我们才知道，哦，我在，哦哦，哎，那个张牧师没有来，哎，那个杜牧师也不在。得救是可不可以知道？得救一个人得救是不是可以知道？不对，不晓得。得救是不可以知道。圣经明明的说，要叫你们有得救的信心。得救是应当可以知道。怎么知道？一个人真的得救是有圣灵在他的里面，而表现出来圣灵的果实。所以一个真人的得救呢，不是指的他受了洗，也不是指的他在教会的服事。真正的得救是指的圣灵居住在这个人的心里，这个是重生，这个是得救的开始，这叫做属主耶稣的枝子。属于主耶稣的枝子就是有圣灵在他里面内住的人。刚刚有人问这个神学的问题，旧约的圣徒们有没有圣灵住在他们心里面？有没有啊？有没有？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在旧约的人，像参孙，参孙有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有没有？有没有？人都是一样，不要以为以色列人蒙神的拣选，他们就变得很特别。人都是一样，人都有罪在他们的本，像大卫这样的人，像参孙这样的人，他们一样犯淫乱的罪。为什么？这不是说他们得不得救的问题，这是说圣灵有没有住在他们里面的问题。圣灵为什么不能够住在人的里面？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人是什么？罪人。因为我们人是罪人，所以圣灵不能住在我们的里面。除非在名义上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被神算是一个义人，圣灵才有 permission 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之后，圣灵才降临。圣灵降临，这就是主耶稣多次指的，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保惠师来到我们里面，那意思是什么？叫他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圣灵在一个信主的人心里是住下来的，住下来这就大大的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圣灵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随时的提出指示、引导跟帮助。你坐到第二排了，我还是会跟到下一堂的第三排。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我们名义上已经被神算作是义人，所以圣灵可以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大卫，我们看参孙，我们看旧约这些人物，他们都很努力的追求上帝，但是他们仍然会犯严重的罪，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居住。当耶和华的灵降在参孙的身上的时候，他拾起一个卢塞骨就杀了一千人，但是是降临又离开。所以一个人的得救是指的什么说的？是指的圣灵在他的里面居住下来说的，这样他就有圣灵的什么印记。有了圣灵印记的人，魔鬼他就再也不能够说我拥有他。因此我们是得救，我们得救的缘故是因为圣灵是住在 你我的里面啊。那属于主耶稣的枝子，就是已经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居住的人。因此这一段的经文并不是在讲得救不得救哦，这一段的经文是讨论已经得救有圣灵在他们里面的人，他们的一种状况跟光景。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栽种的，然后你们就是枝子。那他要因着他的道已经洁净了我们啊，就说明了我们这个人在天父的面前是可蒙悦纳，所以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属于主的人，那主就要管我们，他要修理干净。修理干净并不是遗弃我们，有的人说哦，葡萄树的枝子被剪掉，那个枝子丢了放在火里烧了，那是不是被主遗弃了？不是这个意思。凡是我不结果子的，天父要修剪。修剪是把那一些不好不能结果子的部分给剪掉。那我请问你，修剪对葡萄树是好还是不好？肯定是好。葡萄树一定要经过一个修剪的过程，这个修剪呢啊，就是要把一些枝子给剪掉。左边这个葡萄树长得非常的茂盛，但是有个大叉叉，为什么？因为它结了很多的是果子，是叶子，这些枝子呢，它显出它的华丽跟荣耀，它站在台上，它能讲能唱，像牧师一样能跳，
它太华丽了。
他做不出一个结果子的动作，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够让人看见神的荣耀，只是看到他人的荣耀。天父说剪去。所以这个长得很漂亮的葡萄树却不能够结果子，就要剪去。那导致右边这个葡萄树它剩下的就是光秃秃的枝子，没有几个叶子，为什么？它的养分都发挥在结葡萄上。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你不要太华丽啊！我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弟兄恩赐很多，这个姐妹啊实在很敬虔，讲这些的话其实都是给他加上漂亮的叶子。要让一个人能够真实表现基督的生命，只有修剪的，把那些占掉天父荣耀的全部都被剪去。这里说，我给你们的道，就是从神来的话，已经使你们洁净。凡坐在你我身上出于天父的旨意，圣灵都会提醒你。我来到了这一班飞机是从 Cincinnati 飞到 Chicago， 小飞机。我也知道，所以我带了一个小行李，其实两天也用不了多少，兜里面还是空的。那我们又再小，就这么大一个行李，所以就上飞机。上飞机这班飞机是满载，肯定的，现在这种班次飞机航空公司都给你塞的再塞再塞，塞的都是人。当然都是人。好，那我上的这个铺是九，American Airlines。九的话就是最后一个铺，那上去肯定这个行李箱都被填满啊。那我找到我的位置，我要看放行李，没地方放，没办法啊。那哎，就有一个还打开的。他有一个背包，像你那样的背包啊，他的背包也不是很大，可是他就也占了一个位置啊。那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个，我说，这是 anybody 啊？有没有人看这个是他的吗？啊，问了几次都没有人回答啊。那我就把他推过去，想把他挤开位置，推不就挤不了，就塞不进去。啊，买个要吗？那个买这么小的飞机，我也不懂。 明明赚钱了，他就是，那这塞不进去，塞不进去，我就把他拉出来啊。这时候我就请了后面的公务人员给我帮我问问看这是谁的，因为这个已经广播几次了，这种行李袋呢应该放在哪儿？在座位上。所以那工作人员呢就来帮我把它调换啊，拉他的行李去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看看能塞进去。哦，突然又有一个女人就在我前面，她就突然叫，她原来在看手机，她看到，她跳起来，哎，为什么动我的行李？啊，那个那一位女士当然也是比较粗壮一点啊，啊，她就问大叫啊，那空服人员就跟她解释说，刚才已经报告过了，男子们已经说过了，有这一个行李的呢，请你尽量放在脚底下，因为现在也跟以前时代不一样了啊，以前可以托运，现在没有托运了，现在就大家塞脚下，任何可以塞地方都塞。所以她说应该。他就不高兴，他说不可以，我先放在那里的啊。然后那个公务人员，那我赶快对着旁边，什么话也不敢讲。那公务人员就说他有 priority， 因为他是按照规矩的，他这个箱子应该放这儿，他不可能塞在脚底下。说不行啊，他说我先放。那公务人员就说我帮你放旁边一个，不行，那我看不见旁边，他看不见，我一定要看见，我就跟公务两个吵架，我就糟糕，所有人都围在那里。我最好不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去讲道。那么后来呢，工作人员就说：“那这样的话，我尽量给你找。”他就换了一个位置，尽量放在他还是看得见的地方。就算是过去了，那女的就坐下来。我心里就在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上个月借这件事情跟我说什么呢？我才发现我的手指甲呢，因为刚才拿行李急急弄弄的把它。前面给翻了，就撕下来一小块啊，很痛。你知道指甲痛就是痛的啊，就是痛嘛啊，他也不会走，他就在那里一直痛。上帝啊，你叫我和学什么功课呢？突然就一句话进来，我心里，你们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罗马书15章第一节。哎，神的话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出现，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们背圣经，懂吗？你说神的话怎么都没有出现呢？啊，牧师你讲的好灵，但是我都没有啊，你没有背圣经嘛？当然你就出现不了。啊，当神的话一出来，我就安静了。是的，谁是坚固的人？那个在我面前粗粗壮壮的女人，我没跟她吵。粗粗壮壮的女人是坚固，还是我这个看起来瘦弱的东方人是坚固？坚固的人，就是你知道。这一切事情在神的掌管中，而你愿意顺服神的人是坚固的人，就要担待那不坚固的人的软弱。所以当神的话一说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为什么手指那里破了一个洞。我说这个一个礼拜就会好了，但是感谢神，只要一个礼拜来提醒我，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这叫圣灵的工作，这叫做修剪。这个修剪什么时候发生？任何时候都在发生。问题是你有没有体验到？神用他的话在洁净我们。当我们愿意思考去想这话的意思的时候，去应用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接受天父的修剪。那意思就是叫我们洁净。就是叫我们能够结果，所以主耶稣说：“给你们道，从神来的话，使我们得到洁净。”这个修剪的工作呢，是一直做到我们到主的面，到主的面前。在希伯来书12章第十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我想那个葡萄树如果能说话，他一定会说，哎，拜托不要修剪我这么美丽的枝子。他一定会在说，哎呦，修剪很痛啊。但是修剪的人就一定要去剪它，为的是不是惩罚，是为了他的益处。我们教育儿女，我们都知道，你管教孩子的时候，双方都不好受。但是你不管教，你暂时觉得双方好受，可是以后就不好受了。管教是出于爱，是因为要改变那个坏的状态，把那个残累在这一些葡萄树上枝子当中，可能是这些野的蚂蚁，这些野的蔓藤都要剪掉它，因为它会破坏这个葡萄树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许许多多需要修剪，有的时候是很不快乐的修剪。有一次我们祷告会在一位弟兄家，这位弟兄他家旁边是一个 daycare， 你们晓得白天嘛就会有人送孩子来，到了晚上呢停车场就空了，那我们有八九位弟兄就把车子停在他的停车场，隔壁就是我们弟兄家，所以我们就参加祷告会。祷告会完了出来的时候应该很快乐啊，发现车子不见原来呢这个管理员啊，这个 daycare 的管理员很不高兴有人用他们的停车场停车，他就叫了九辆拖车来，把我们的车有的拖走了，有的还在那里装料啊。那我们上前跟他讲理，又把他们老板也请来，都没有用。最后呢没有被拖走的车子一人付80块钱，那毕竟我们不好意思啊，今天让你们每个人破费啊，拖走的那就是至少那150块钱。哎，我说这个车子也没有拖走过，你把它放下来嘛。他说我来了就是至少80块啊，这是几年前。那我们就心里想，我就开始怨恨这一个弟兄，怎么你们告诉我，你告诉我们说这你可以停车，这就不能停啊？他确实有个牌子当中也不可以停车，但是晚上我们也就停进去了。那我还在埋怨，突然又是给我一句话，就说你不可以占别人的便宜。那是就是这样，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怎么样，出于那恶之意。明明就是不能停车，因为有牌子说了，就是他的 private property 就不能停车，那我们为什么要停进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该付的代价。在修剪我们的时候是不舒服的，你破财身体受到伤害，这些都是不舒服的事情，但是这些都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在天父修剪的过程中，他要我们能够改变。葡萄树经过修剪之后，它才能够集中它的养分在长葡萄树长葡萄，所以每一棵葡萄树都要经过修剪的过程才能够健康。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我们属灵的状况啊？那么这里有一个表，做一个简单的检讨，有10种病态的属灵生命状况。第一种呢，就叫分割型。什么是分割型？就是把我们的生活分成了好多个部分 ，compartment， 每一个部分都是互相的独立。所以在教会里，你是一个形象非常好的姐妹，是一个很努力侍奉的弟兄。回到家里面了，你们两个是好的天班弟兄，这个叫做 compartmentize 啊，就是你把这一个生活区隔了。那 到五分呢，我给五分，可以给四分，意思就是我真的是很糟糕，我也几乎像一个分割型的基督徒。第二种属灵的病状就是厌世的隔离态度，逃避世俗的事情，就不想去看接触到这些世界上发生的事，因为都是乱七八糟，一天到晚就只管我自己属灵的追求。我觉得我这个还好，所以我只给自己一分。第三啊，教条型，就是坚持一个传统的特定的教义，拘谨形式，甚至到虚假的地步啊，这个我给自己一分，这两分还好，并不是那么严重。第四，为知型，就是追求属灵的知识，生活上却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我深刻的检讨自己，我觉得我是这一类的人，因为我们会教别人，但是我不太会教自己。师母常常就帮助我，什么你又在讲别人了，你自己呢？这也很奇怪哈，我们说龙配龙，凤配凤，那乌龟配什么？
配乌龟。
不是我说的，你说的啊。那都自由恋爱啊，为什么到最后娶了老婆嫁了丈夫，都是跟自己相对的，对着干的啊？是这样。我想你们也有很多体验。上帝的恩典啊，就是要帮助我们修剪我。那我是一个为知行的人，我很注重知识，但是在实践知识上我还是很不够。第五，神秘性的追求属灵的经历，听看理性的分析，那这一点我还好。第六，独我行，只管自己身心灵的追求，不愿意跟别人交流，社恐，有一点社恐啊。那么我还二。第七，口是心非性啊，就是有突有属灵的外貌啊，与神无关的敬虔，很敬虔，但是呢与神无关。你知道敬虔啊，不是基督徒一定要表现的态度，因为敬虔是很容易变成外貌。主耶稣多倍的多次的责备法利赛人，是因为他们有敬虔，但是外貌啊，好比说在以前在武汉有一个事件啊，就是有一个老人院的一个员工，他是非常认真的工作的啊，他照顾一个老人的时候呢，给他所有他需要的东西，他需要氧气罩，他就给他啊去预备这个氧气。可是他这种非常认真敬虔的态度呢，却造成了这个老人的死亡。为什么？因为他去拉这个氧气筒，他没有注意看那个标签呢，是贴错的，不是氧气啊，是氮气或其他的气体。但是因为有人误贴了这个标签，就放到一起去了，他也没注意，就给他带上，一带上马上就过去了。然后这个被告，这个当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敬虔的本身并不能够表示这个人他是真诚的跟随主，所以我给自己的也是一个三分。第八，聚会型，就是参加聚会啊，就不追求，自己不追求，当然也追求，但是就靠别人喂养，这个我还好。第九，能力型，就是很注重恩赐啊，高潮，心态软弱的自己。这个是我最早的。有的人说你是因为你是属于那个主导型的人啊，所以你就最看不起那一个支持型的人啊。这个就是我的软弱，所以我看到弟兄姐妹不追求我就不开心。你们为什么退到第二百元？开心啊，开心因为你们不追求，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弟兄。谢谢你，你坐到前面跟弟兄好，谢谢。这是我的这种个性，很不好的个性。看到别人呢不爱主，我也觉得你根本不爱主，你根本不爱啊。这是我的缺点，我要改。一时任命型，凡事都相信命定的，不信神会听人的改变啊，也不信祷告，这个我爱。 哎，你看一看，你有什么属灵的毛病啊？你不要说天父为什么修剪我，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苦难？为什么我们的车子会出车祸？我的车子是新买的，不到10000迈啊。有一天在开车的时候，红绿灯停下来，然后后面一个车子砰就撞上来啊！然后我也不是什么好车了，都汉达的这一个 HIV 了，就新车就被撞。我就回去在想，天父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为什么会被撞？新车被撞。后来我就想到一点，哎呦，在美国我每次几乎都买新车，哎，我都很少买旧车，都是买新车啊。但是新车我都开的时间蛮长，但是很奇怪，每一次新车都出问题。有一次我新车也是没有多久，然后就在图书馆的停车场被一个人从旁边刮一刀，那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还有一次呢，我新车买回家的时候啊，5000迈的时候，我跟师傅去两个去 shopping 的时候，我们能推着那个很高兴从 shopping 的那个 grocery store 出来，推车啊，两个人就走到自己的车子的时候啊，师傅就放手啊，那我也去开门了啊，就开那个车子嘣就撞到了，新车就撞一个 dent 啊。我也想想为什么老是新车呢？因为我太爱我的车了。哎呀，这个车子怎么又那这里不干净，擦一擦啊。我想来，哎呀，嗡的，这新车啊。天父叫我学，你不要这么爱这些东西，给你稍微有一点修剪。剪一点就好，让你留下一个 dent 在门上面，然后每天开车的时候从那个光线的角度就看得见，又一个疤在那里，不完美。这就是我们需要修剪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我都需要修剪，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些属灵的毛病，这些毛病都要被修剪。如果你我不看镜子，我们不去审查，这些毛病会越来越大，会是大的病。因此下面我讲一个属灵的操练，叫做认罪的操练。这个老的话题，但是必须要讲啊。洁净的生活，属灵生命的成长，在追求一个跟神正常健康的关系啊，其中就跟这个认罪有绝大的关联性。认罪是我们天天都要操练的事情，因为没有对付罪的话，会拦阻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对付罪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呢，你不能够用其他任何的来代替对付罪。你不能够在教会你非常认真的工作，对你的妻子献殷勤，而不承认你犯的罪。这就是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啊！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因为认罪就是要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克服认罪的一个过程的痛啊！对付罪是必要，因为罪可以切断我们到神面前的通路。除非比我厉害的对付罪，否则我们经验不到神恩典。当我们在对付罪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显出那样的宝贵。那么怎么样对付罪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悔罪啊，我们要承认自己为那个罪感到痛苦。诗篇第51篇啊，这个大卫在认罪的时候，他想到他跟拔示巴犯的奸淫，所以他写了这一篇诗。他认罪，他是想到那个罪是多么的可怕。圣灵会借着的话让我们知罪啊，我们就乐意的来到神面前，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承认我们所犯的罪啊。第二个步骤呢啊，就是要能够悔改的态度啊，一个向神悔改的态度。这个知罪、认罪、知罪、悔罪跟认罪啊，先知道自己犯了罪， 然后后悔自己犯的罪，然后承认自己犯的罪。这三个步骤呢，就是一个认罪的一个开始。当我们犯了错，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当我们得罪人，我们要来到人的面前。首先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罪，你要承认这个罪，然后你要悔过这个罪，认这个罪，把这个罪才能够对付去。第二个步骤呢，我们向神和人显示一个悔改的态度跟作为啊。因为认罪悔改，这个悔改的本身的意思是一个转向神，向后转。我想你开车，你开错了啊。最近老婆常常开车开错，开错就只有倒回去 U turn， 到 U turn 的时候不该 U turn 的地方又 U turn， 又犯一个罪。那我们要找一个可以 U turn 的地方 U turn 啊，这就是转向。那当然我们有不同的表达，可能有人会很痛苦的向神向人认罪，有的人呢认罪他也会不会那样子的啊愁苦。但不论怎么样，你是不吃不喝还是内部很平静，都应当结出悔改的果实来啊。第三个步骤是要更正，你不能光讲说我认错我错了，美国人喜欢讲的 I'm sorry， 但这不是真正的 sorry 啊，而是说算了吧算了吧的意思啊。其实是需要有实际行动才是真正的对付罪，因为悔改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它是一个在意念上不断的修正离开那个错误的过程啊。所以认罪悔改是一个得救的人的基本的特征，是持续的一生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行为啊。认罪悔改更正，这是一生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的讲原谅赦免，人原谅天父赦免，但是我们不讲我们真正的悔改。我们常常就说天父原谅人原谅天父赦免，但真的吗？这个很简单的清单，用这些问题诚实问自己，然后默想这个经文祷告。这个是灵修学我教课的一些的内容，然后把它借出来然后用一下，所以可能你们要抄给来不及啊，你可以照相干什么，也可以会后跟你们牧师或谁要这个 copy， 我讲过的东西就可以拥有，你们就可以拥有，听过的人才能拥有。你们算是付过钱对吧？有没有付钱？陈浩有没有付钱？有付钱，有付钱，有付钱就可以啊。他没有 right 就给你，所以呢，如果你们要就要求，因为我这个东西太多了。他说什么？有什么不洁净的念头和经常在我思想中出现？我口中所说的是污秽或造就人的话居多。我有在奉献上不忠心，夺取神属神的事情吗？我有在爱中做过一些不得见光的事吗？我在教会中侍奉真正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有在心中轻视或看低其他的弟兄姐妹吗？我会不加思索的去随意说话和引致别人的受伤害，这个我也常犯的毛病。师母常说你的嘴太快了，都不在你脑袋里打两转再说，这对我一个提醒啊。第八，我有一些还未修补好的破裂关系吗？第九，我有刻意违背神以明显的给我吩咐跟指示吗？第十，当神检视我内心深处时候，他会看到什么？这些问题你去问自己。下面我讲这一个默想，就是默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就是用神的话来检查自己，这是一个清理的过程，这是一个修剪的过程。葡萄树的修剪清理，你我也是这样子来修剪 亲，我们要来经历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就一定要学会怎么去认罪。好，第二部分我讲藏在主里面，主耶稣的话提醒我，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个是一定的，你的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就不长了。我的后院种了一个，不是葡萄树，是这个桃子树，你们晓得南卡北卡桃子很有名，好，南卡跟交界啊走，所以我种了一个桃子树。那有一天刮大风，把这个枝子呢，就从那个树上的枝子打了一个主要的枝子给打断了。那我看它皮还有一点留着哈，所以我就把它包扎起来，像这个受伤的枝子就给它包起来，希望它能够继续保持。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要可救，那个枝子就断了。啊，我们都想去抢救、去帮助啊，但这个枝子它断了就断了。接不上，这个时候怎么办啊？那只有把它忍心的割掉。不结果子的，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生命的，就只有把它剪去。那怎么办？我们要一直连接在基督的里面。啊，有的人说在基督里，这个是保罗的神学啊。这个在基督里一句话就概括所有的事，太含糊了。到底什么是在基督里呢？啊，不错，这重要。所以保罗一再的强调在基督里啊。到底在基督里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这边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跟基督耶稣不断的连接啊。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呢，是成为基督徒之后啊，我们旧人还在里面，但是我们已把基督的生命引到我们的里面。在基督里有新人啊，这个是旧人天然的本性跟观念，跟新人基督带来的新生命都并存的一种状态啊，这是重生的开启。然后呢，就有一种叫做属肉体的状况。什么叫做属肉体的状况？就是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它被我们限制在角落，限制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就不让它占有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新的人出不来。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的人出来，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请问你信主耶稣基督在哪里啊？耶稣在哪里啊？在心里。很多人说在天上，在天上也对了，耶稣在不在天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肯定是在啊。耶稣也在我们心里，因为复活的基督已经超越了时间跟空间，对不对？那耶稣无处不在，这话也对。但有个地方他不在，什么地方他不能在啊？什么地方耶稣不能在？我想你们快睡着了啊，就是所以刺激一下，想一想，什么地方耶稣不能在？基督在地狱不在，基督在天上在，在我们心里在。但是有地方他不能在，什么地方？就是罪人，在拒绝他的人。你拒绝耶稣，耶稣就不能在，就是这样。所以，当你拒绝耶稣的时候，他就不在你里面。可是，一旦你接受了他，他就在你的里面。好，基督在你的里面。是不是等于你在基督的里面啊？想想这个问题，基督在你的里面是不是等于
你在基门。
此刻基督在哪里？在不在你里面？在。那你在不在基督的里面？啊，不敢讲。这个观念很重要。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不表示我们在耶稣的里面。耶稣进到你我的心里，当我们把它放到一个角落，是因为我们不肯进到它里面的结果，你知道吗？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但没有任何的作用。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怎么样？不肯在耶稣的里面。我们不肯在耶稣的里面，导致我们里面的耶稣出不来，新人出不来。这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你们人是照属肉体，因为你们在里面有基督跟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的是人的样子行吗？所以基督徒，我昨天说是应该被人看出来的，但是看不出来。为什么看不出来？因为他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为什么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因为他里面的耶稣虽然有，但出不来。为什么出不来？因为他不肯进入到耶稣的里面。这个逻辑听得懂吗？难不难？不难。所以在耶稣里，在基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呢，决定了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唯有当你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个新人才出得来。在耶稣基督里，不只是我追求一个与主亲近的生活，觉得蛮有喜乐品来，也更是指着我这个旧的人开始被对付。我愿意认罪，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对付我的罪，这叫做与基督耶稣同死。所以耶稣的死不是跟我没有关系，每分每秒都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作用。为什么？因为我的旧人必须跟他连接，这个旧人死了，新的人才住得来。所以保罗怎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十字架现在活着什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意思是，就是保罗已经进到在基督里，当他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就不是他自己在活，是耶稣在活。好了，这一点搞清楚了，非常的重要啊！当你晓得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那个意思就是我与基督联合，让我的旧人与基督一同的死，这个新人才能够出来。所以保罗他说啊，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的是因信神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指的我的旧人与基督一同定死。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指的我与基督保持那个亲密的联系。所以在基督里是指的我追求一个跟主同在的时刻。可能有的人会误解，以为说我只有在敬拜唱诗歌的时候我是在基督里，然后呢讲到的时候一半在基督里一半在门外啊，因为我的心想到中午要吃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在基督里不是你聚完会出去了就在基督外，在基督里的意思是你愿意把自己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时刻中你就是在基督里与他的联合。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那么怎么去实践呢？怎么去实践呢？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 人若不离，不在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不干，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主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事实。我们不在，在不在基督的里面，这个是不断在发生的状况。如果我们被这个世界，不在基督里就在哪里，在世界里，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奴役了，我们就会被火焚烧。那意思就是我们会受到欺骗，受到这个世界的奴役，这是我们属灵不健康的一种状态。有一位弟兄，他也信主，但是呢，他跟他妻子两个老是吵架，都是为鸡毛蒜皮的事。你知道夫妻吵架都没有大事，肯定没有的，一个牙膏从下面挤，一个从中间挤，就这种事情会吵架，都是小事，鸡毛蒜皮，鸡皮蒜毛的事啊。
鸡毛，
鸡毛蒜皮也对了。夫妻之间吵架都是这种小事，所以呢，他们吵得一塌不可开交。那他们住在楼下，住公寓楼下呢，也是一对很好的弟兄姐妹啊。那陈弟兄他们在教会也很好的服侍啊。就有一天，跟着这个年轻的弟兄就说：“哎呀，我常常听你们在楼上叮叮咚咚啊，又吵架了。”不晓得我那个妻子啊，脾气很拗，每一次啊，我们一点事情吵起来说，什么呀？你想打我的？你打嘛？你打嘛？你怎么不打？你打嘛？他说他逼着我，最后只好打他了。陈弟兄跟他讲啊，说弟兄啊，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你妻子不喜欢你，是因为。他不喜欢你这个旧人，你这个旧人就是有很多的罪，很多的困难，所以你若是愿意把你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意思就是你要想你这个旧的人是真的有问题，是应该被骂的，被叫的，那这样子你就能够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哎，你这样做你的新人就能够活出来。你都听了也就定了。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又吵起来，要不吵起来，这次弟兄年轻的弟兄就想起陈弟兄给他讲的话，哎，他老婆骂的是我的旧人，我的旧人也确实不好，也是应该吗？啊，挑逗的也是我的旧人，我的旧人呢，如果跟耶稣死了就不受挑逗。好，当他这样想，他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他老婆也发现，哎，这今天不太一样，怎么他跟他吵，跟他闹，他就不吵了，不闹就安静了呢？然后转过去做其他的事，他老婆就更叫更跳，也没有用。啊，过了两天之后呢，这位年轻的弟兄就找陈弟兄，陈弟兄，哎，你教我的办法真的管用了啊！然后我把我自己挨骂的那个当作是旧人啊，那我就想到我的旧人是该骂，我也不太喜欢他啊。然后老婆骂的也对呀。哎，我突然就没气了，啊，没气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老婆就吵不下去，他也没气了，啊，那天就后来呢，他们两个又生了一个娃，啊，那陈弟兄就跟我讲，他做见证，他说，这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没生夫妻两个吵架，那年轻的弟兄讲，他的孩子就躲在那个饭桌的下面，看到那种情况，他心里也难过。但是又反被这个世界所奴役所欺骗，就觉得必须要去争，不晓得争什么东西，就是跟自己的妻子争，结果受伤的是孩子。他妻子就说我再不会跟你生孩子了，哎，后来又生了一个，然后高高兴兴的后来呢搬到西安去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基督里不是一件难的事情，而是你意识到我们这旧的人是应该与基督一同死亡。当你这样意识到你的旧人与基督一同死的时候，你的新人就出来了。这个的改变叫做一个属灵的操练啊， 静默的操练。我很快的讲一下这个静默的操练呢啊，静默这种默想的操练叫什么 ？Contemplation。这跟啊这个一般所讲的 meditation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 contemplation 呢是基督教一个专有的名词，是讲到啊我们思想到神的一个过程啊，是对神的临在，神与我同在这种临在的一个描述。所以默想是什么呢？默想是超越祈求，而是想去感受到神的降临，圣灵在你内心的工作，被神的爱所抓住到啊，你愿意的敞开自己啊。我们最大的难处恐怕就是不肯打开自己，我们向人不肯打开，我们向神也不肯打开这个难处使我们得不到神心的恩典，但是默想就是慢慢打开这个啊。默想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心被他的爱所燃烧；默想神的话，使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真理；默想主的罪，使我们恨恶罪。那灵性为什么会软弱？为什么会有灵性的疾病？因为我们走偏了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当我们来操练默想的时候，我们就如启示录昨天我所讲的，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就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灯台从原处挪去。默想就是让我们思想在何处堕落，让我愿意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哎，我们在这里开一年一次的退休会，大家都带着一个很期盼的心来到这里。我们放下了自己的私欲烦恼、工作牵累，我们来到这里一同思考神所教导我们的话语，这都挺好。但很可惜什么？那一年才发生一次，那我要累积12个月的这种郁闷，我要这个到这一个礼拜来，一个周末来才得到了一次的安慰吗？好，那为什么这一个事情不能够常常的发生呢？为什么要等一年一次，或者是教会开培灵奋信会，我才能够得到兴奋，回到起初的爱心呢？重燃我里面爱主的心呢？为什么要一年一次？为什么要很久一次？为什么不能常常发生？所以呢，这个叫做小型退休会。什么叫做小型退休会？就是你给自己开一个现在一样的会。哦，这个会预备起来很复杂，说哎呦这个那个，你看我们四清弟兄他要练这么多的歌，他弹的真的有恩赐，我很欣赏他的恩赐啊。那可是他有练的时候我们都看不见啊。那我们还有其他各个的部门呢，这个牌子不是那么容易打出来的，弄得那么 fancy 漂亮。这一切的预备工作其实都在这个小型退休会中免掉了。那为什么不给自己开一个小型退休会？我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拉着一个周末，譬如说一个早上3个小时，你就给自己设计一个跟设计这个聚会是一样，但是简化的，没有事情，但是有听 YouTube 唱诗或者跟着唱，没有请牧师讲员，但是呢有请更好的讲员在网上听。你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3个小时的退休会，然后有一段祷告的时间啊，有一段读圣经的时间，有一段默想圣经的时间，有一段检讨自己的时间，有一段能够等候神的时间，有一段能够为别人祷告的时间啊，有一段可以计划自己的未来，有一段可以重修你跟你配偶之间的关系的计划。这一个3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不可以做？肯定可以做。你们都是这么聪明的人，每一个人不是这个 D 是那个 P， 不是，都是 PhD 啊，都是什么 Master 听说在中华人教会就是难处，拿扫把随便一扫都扫掉几个博士，那就是我们都是很聪明的人，那你给别人开退休，为什么不给自己开一个呢？你给自己开一个两三个小时最优惠，不是很难的事情啊。这个是默想的一个超面，失去了起初的爱情，要等到教会开会，你家里面也可以给自己开一个退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超面啊。因为这能使我们在基督里，什么是在基督里啊？其实说起来呢很简单的，就叫做 WWJE。 有一次师母跟另外我的一位牧师呢，他们两个有一些意见的不同，他就问他说这个事应该怎么处理，那个牧师年轻一点，他就说啊 WWJE， 然后他就走了。啊，师母后来就跟我很不开心的说，他怎么可以说凡事都 WWJE 呢？啊，我说他也没错啊，这不就是我教他的吗？什么叫做 WWJD？ Follow Jesus， 就是耶稣在这种情况中他会怎么做，这叫做在基督里。当你思考到在这种情况中耶稣会怎么做，你看到那个排队的队伍啊，你一算哎呦这要好长啊，然后你就是跟旁边的人聊天，怎么样，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就顺便插队进来了啊。你想耶稣会这样做吗？你想耶稣会这样做吗？你看到地上有一个啊被人丢在地上的一个用过的叉子，你就过去了，你也不理他。你想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会不会弯下腰来把那个叉子捡起来，免得别人趴在上面弄脏了地板，别人还要清理？WWJD 就是耶稣在这种情况中他会怎么做。有一次我在十字路口又看到了一个要钱的人啊，那我们有时候都会挣扎，哎，要不要给他钱。这个有一次就是在一个加油站啊，这个加油站呢就看到有一个加油的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啊 A 人啊，他就来跟我要钱。那我就想说，你要的钱，你又去买酒啊，你又去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不给你。然后我开车就离开了。那一次呢，其实我不走那里的路，但是不晓得走错路还怎么样，就走过那条看到加油站正好没有油，就去加油，就看到这个女人给我要钱。走了以后呢，啊，哎，我心里面就突然有个意念，你有没有多余的钱在口袋？我回答自己，你觉得那个女人可怜吗？我的回答也是，啊，那下面一个就是，那你为什么不给她一点？哎，我答不出来。当我在开的时候，开车，我说好，那我回去，我就回去，我就绕一个头回去，再去找那个女人。可是开进加油站已经找不到她，看不到她。到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WWJD， 如果耶稣在这种情况中，他会怎么做？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在那个思考 WWJD 的过程，你就是在基督里。当你在想耶稣在这种情况中会怎么做，你就是把自己放在跟耶稣连接的地位上，你就是进入了基督，那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不是指的一段的长时间，在基督里也不是一个 commitment。在基督里是你跟耶稣在磨合讨论的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中你活在基督里，其实你在操练一个 contemplation， 你在操练一个默想的过程啊。所以我们人都是需要神的恩典，我们要学习默想。那圣经中充满了默想的例子啊，譬如说啊，这个天将晚，以撒到田间去默想。主耶稣更是花很多的时间在忙碌的生活中默想。为什么他要默想？因为他不光是要取得休息，他也是要与天父接近，他要从天父那里得到神的旨意，也要得到力量去接受前面的挑战啊。使徒们也都是有默想的操练，早期的教父也都在操练默想。
今天基督徒已经都失去了这一个属灵操练的这样宝贵的资产，所以我们不再操练默想。默想是非常重要，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心灵的至圣所，在那里与主可以面对面。在牧者退休会的时候，我讲过这一个见证。既然当时要我讲，不如我就再讲一遍。他说这个见证其实也是不好的见证。牧师讲见证都是不好的，讲的好听的见证其实都是失败的。所以我跟要出去参加跟牧者退休会的那一次我在路上就跟师母也是为小事情有两个有了争执，有了争执之后呢，然后车子快到机场，师母不开心，那我也不开心。然后我们通常在机场我们都会亲吻一下那天师母就不让我，也不会那好吧，那就放下飞机啊，下车拉个行李我就进去排队在排队的时候呢，突然我发现我的手机没带。你晓得现代人没有手机啊，很难过的事情。我昨天也讲那就在那时刻，我排在那一个检查的队伍那个入到那个疫情的检查安检的队伍中，就突然一下我不知道自己没有手机。也就在那一刻，圣灵就在我里面光顾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你的妻子，你的妻子为你祷告，你的妻子支持你，让你去能够有这样的服侍，为什么你要跟他生气？你说这跟手机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人就把我向他道歉的工具拿走。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就醒悟过来我说原来神给我预备一个配偶是这样的可贵，但是我觉得见他可以用这个词，神给我的恩典。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突然我里面就心里面一片的光芒。就在那个排的人群的队伍中，我就想跪下来，我就想向神认罪，我就想向神呼喊说：“主啊，求你原谅我，我是个罪人。”当然我没有，因为太多人了，不好意思跪下来叫疯子其实疯子也无所谓，不过就是跪不下来了，那没办法。可是在我的心里面，那就是一个 Holy Land， 那就是一块圣地。那就是神对摩西说脱下你脚上的鞋子，因为说那个地方就是圣地。什么是默想？默想就是在你的思想中你与神接触，然后你从神那里领受这样子的感受。在那个时刻就变成Holy
可提示的至圣所。
兄弟们，你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意识到神正在你的面前对你说话，那就是像摩西一样，你就想跪下，你就想脱掉你的鞋，你就想俯伏拜他。那个地方就是你可提示的波导 Holy 和 Holy 支持的时候，因为在那里你遇见神。用你们，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经历，而且需要常常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很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当然已经师母走了，我去追他也追不到，离开飞机因为没有办法联络，他只好认定这个礼拜是不能有手机了也是神要我过一个没有手机的一个礼拜 我真的蛮难过的哦。
你们要试试看，把手机藏起来，做一个礼拜没有手机的时候，就算是有一点必要的事情要联络，也要跟别人拜托借我一下手机哈。当然我们牧师别人还很愿意借我了啊。但是在那个礼拜当中都提醒我，你要向圣母认罪，你要向圣母认罪，你要向圣母认罪。因为我可以借别人手机打圣母说对不起，但是我圣母不会借的，他看了不是认识的号码，他肯定不会接的啊，对，也联络不上。然后师母他也不开心，因为我好久不打电话啊。后来他发现哦，我的手机没在，他就很开心了。那当然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都可以经历什么是手提式的至圣所，这是一个默想的方面。最后一个段落，我们讲到新生命的彰显，多接力。主耶稣说，你们若愿意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就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多结果，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们的荣耀。祷告蒙神的应允，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这个我们都经历到了啊。但是是有一个等待的过程，神要我们以他的话做依据，而不是以我们属灵的经验来做决定。所以当我们肯来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能够灵命的成长啊，结出果实来，就能够让天父得荣耀。这个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没办法多去发挥了。我最后讲一点啊，那我的女儿是一个宣教士啊，她在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宣道啊。那她每两年或三年会回来 follow 一阵子啊，大概三个月到四个月。我注意到一点，每一次她回来，然后跟朋友们去周旋，或者是访问支持她这些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到了要回到工厂之前，他都会给自己开一个小型的退休会。他会找一个啊，天主教的修院也好，或者是基督教的休息的地方，他会给自己开一个两天到三天的退休会，没有别人，就他自己。所以我这一个啊个人休啊这个退休会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他就会跟我们讲，有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说，爸爸明天星期六我要给自己有一个回去啊，请你们不要打搅我。那我就知道那天他也不吃饭也不做，他就是在他旁边或者在我家后院跟他，他有时候会在水泥地上铺上一块毯子就坐在那里啊，那他向神祷告亲近神。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一个世界中花花绿绿的事情，他不能够安下他的心来去过他那个简朴的生活，所以他要重新的调整他自己，然后他预备好他才能够回到他印尼在山里面那一个租户的那个小山部落里面工作施工，从最近的地方没有路可以到他的山谷，所以要坐小木舟，坐这个船要走三个小时划过去这样一个地方。但是他非常开心的侍奉神。那为什么他会有力量去侍奉？我就观察到他过一段时间就会给自己开一个小型的退休会，优秀的人，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能够超越默想，在默想中我们就找到一个手提式的至圣所，在那里我们与神面对面，那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回拾回起初的爱，那也是我们连接上基督是在基督里的状况，那样我们才能够为主结果子。求神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分享这么宝贵的话， 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有的时候不在你的里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开始操练这默想的功课，让我们与你有一个更亲近美好的关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